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我们正来到面前，我们真是深深的感觉到我们是被爱的一群。不论这个环境怎么样，不论这个世界怎么样，不论我们在我们面对的生活高高低低的当中，当把这些暂时都放下，是与这位创造我们的父神、爱我们的神、拯救我们的主，更是喜欢与我们同在的圣灵。当我们这样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主，我们里面一切挂虑担忧都要离开，一切害怕都会离开，心中的一些挂虑担忧甚至愤愤不平都要离开，因为这样事情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就神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哦，那不仔细不改变没有条件，谁能够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确实这个爱在基督里面，神啊，你为我们所预备。所以当我们每次来到面前等候我们的主，当我们与我们的主面对面的时候，哦，圣灵就不断的就把父神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一些害怕挂虑担忧都要挪开，我们心中的一切愤愤不平都要平息下来。哦，原来我们人生本来看到是多么多的破烂，这么多的漏洞，但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不是从地上来看我们的人生，但是从天上，不是从这短暂人生来看我们这个人生，来从永恒来看我们这个人生，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一生是何等的美妙，是何等的华丽，是何等的丰富，是的，是何等有意义有价值。主啊，谢谢你，你安慰了我们，你鼓励了我们，你激励了我们，是你能够叫我们走前面的这条人生的道路，是你托住我们，是你像大卫说，甚至在敌人面前我们不再逃跑，不再害怕，不再挂虑，因为我们真相信你在敌人面前会为我们摆设筵席。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愿主灵继续带领我们，好叫我们更多的走在活在心的当中，更是让我们不仅享受你，让我们更多的知道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更多前书第七章。啊，这时候保罗回答一个更多教会问的问题，啊，守童身或独身比较属灵吗？比较啊，所谓在整个的操练上，这比较是更高的一个操练吗？那保罗他会提到独身的好处，但他一直提醒，这不是唯一神带领的方法，甚至是倒过来，如果你是已经结婚的，你就留在结婚的这个这种的环境的里面，那当时你还是问一个问题，我还没结婚呢，那甚至还没有结婚，但我已经所谓的已经订婚了，那后面这个应该怎么走法？这是人生的问题。我们都说了，婚姻啊，你做个决定，然后两个 make a commitment 以后，这不是随便谈谈随便可以改变的事情。坦白说，当我读这经文的时候，第一个从牧养的角度，你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什么时候该结婚，什么不该结婚的，其实也不能够这样的说，因为保罗说这是我的意见。在同个 situation 里面，同一群的，在一个教会，同个一些的弟兄的当中，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当中，或同个有些人适合结婚，有些人不适合结婚，所以你说用一个原则就是说 apply 在每个人身上，其实是很不容易。坦白说，保罗也没有这种的做法，保罗也没有这种看法，甚至连主耶稣基督都没回应这个问题，说谈到这个问题要不要独身。所以呢，倒过来，那主要是反而是 address to 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婚姻的问题，夫妇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 所以我要说的，我这两天花一些时间呢，跟大家一起讲。但是这不代表说这原则不重要，而且不代表这原则。你放哦，我不先，我就已经结婚了，现在我已经到这样，我还谈这个问题。那既然这个的原则是这样的重要，我相信放在圣经里面，放在神的话语里面，绝对不是个突然事情。如果我们说到婚姻是个人生大事，一今生永生，现在永恒等等等等，那我甚至用这个来 apply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的里面。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是对你一生有影响的，除了婚姻以外，这一生包括你选择职业，跑火车回应神的呼召，常常说牧师，这是神的呼召吗？这是神对我的呼召吗？牧师，你为我祷告看看。其实我最喜欢祷告的时候，不是神啊，求你告诉我那个人会怎么样啊 ？Maybe 我们这个呼召做先知，不祷告我倒蛮喜欢神啊，你向他显现，神啊，你对他说话。他一生不在我手中，他一生在你手中啊！既然这个人要问，而且在灵恩里面走一圈，我真的碰到有一些先知，我就摇头。从牧养的角度，当一个姊妹、一个弟兄来找我，先知怎么样怎么样？或许一个弟兄、一个妈妈、一个爸来找我，为什么那个传单把它弄成这个样子？有口难言。这神的仆人是你，第一个不好论断，第二个。是否这做的恰当？那有时候呢，特别有些的教导，有些的传道，这个很直接，很绝对。神经说了，神经说你不赶快，哦，这个人真的走投无路，哦，这个我也碰过，太多了。所以我常了这，但是我现在没有所谓的哦，所谓教导这一方面，问人家疫病赶鬼啊，怎么，我没有做。那如果是的话，我要提醒，最后你的先知不是你来去，就用那前面的话了。我不是把你的套牢，不是把你的辖制，我用这句话。可能你做先知的，可能我这个做教师的，我本来没有这个心意。不过当我们的态度，甚至我们的那个动机不是这么稳、这么单纯的时候，为什么他不听我的？我已经跟他讲，神都感动我了。慢慢，如果血气起来，火气起来，哇，那天下大乱。前天我才跟一个传道人在谈，叫我们教会的，谈到一些的服事，蛮麻烦的。所以求主恩待我们。OK， 转经文，我今天我们要进到经文里面啊。有三方面，从这段经文我要给大家这个一起来思考。第一个就是当你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要去了解那个环境，分析那个环境。 OK， 我们现在读一下，我们是从我们先来讲25节读到第31节到这个31 OK， 都31节，我们先来读。
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依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
OK， 这是对的但你要花点时间去聊，去读一段经文，你就发现这是保罗的一个思想。到后面一提的时候，就提到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事情。所以呢，第一个 保罗提醒我们的，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好好去想想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简单的一句话啊，是不是按照这个次序来思想这个问题？不一定。但是呢，这几样事情是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处理，这个事情是让你更多的繁杂的，还是让你更加的简单的？所以请大家留意这句话。据我看，你看前面说这是我的意见，据我看，哎，这是他的意见，我没有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但是如果你问到我的话，或是有个机会你讲你的看法，你也要我讲我的看法，我一定告诉你我要过一个 simple life。 这句话什么意思？叫做守素安常，是不是这样说？守素安常 simple life。否则你面对这个环境你越来越复杂。简单嘛，当兵的，所以呢，读到保罗讲到这个提摩太，那个就是当兵的，你不要很多东西缠身呢、啊。如果你万一要应付环境，要打仗，挂了一大堆东西，身上绑一大堆东西，你怎么打仗呢？一个运动员，你不是越简单你跑得越快吗？行动越方便吗？所以要讲一件事情在这里，你可以过一个 simple life 吗？或许你本来就在操练过一个 simple life， 但是一个环境来的，包括婚姻，包括你的工作，这可以用到一个东西。我不说，再说这没有叫绝对。你喜欢出差吗？或许你现在的服侍，因着现在你的服侍，但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的要求啊，就你要出差。真的有人很喜欢出差，真的很喜欢，我的同事很喜欢出差，我三号对这个我都没什么兴趣，我希望出差完事情做完就做完，因为那时候真的在教会我还蛮多事情可以服侍，但是那时候就是很忙的在教会，但是也很不成熟。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所以你有个机会往上升迁的时候，你要 take 这个。所以呢，不要只是一些的因素，大家的因素，哎，这个会不会名誉高一点呢、啊？会不会待遇好一点呢、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这个都是你的考虑。我不说那些你不考虑，每个人都会考虑这些东西。没有说我真的这个如果说公司说把更多的责任给你，导致把更多资源收回去，那不可能的事情啊。不过在整个衡量，不要只是看一二三，你要看看四五六。不要看看你的工作这个的啊，这个所谓的给你的好处或者对你的影响，那你要看看你其他生活，不只是工作的本身而已啊，你还有你的家庭啊，那还有呢，就是你的这个，如果你在教会有这个服侍的，还有你的服侍啊，所以常常有一个拉扯，甚至有一个在 balance。哎，我想多做点，所以才会有这个讲法，要不要早点退休？一说如果两个不能够 match， 甚至到一个程度，为什么我出来要做传道人？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么大的本领，我在公司可以还扛更多的责任，你同时我在教会也可以扛更多的责任。坦白说，一个人的时候我还可以，现在我已经有家了，现在我有妻子，现在不仅有一个孩子，现在有两个孩子，我可以扛更多这样责任吗？用现在今天的话，你的生活是一个 balance 的生活吗？你看呢、啊？你可以从所谓的心理学、辅导学、社会学、家庭学什么学，可以讲一个大道理。单单从圣经，保罗再问一个问题：当你要不要结婚的时候，当你要不要在人生做个决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适合吗？你适合吗？你适合进到这样，你适合进到公司，这时候有个机会，你适合进到这种机会吗？或许外面有几个 job hunter 找你，这个来这种公司，人力公司来找你，你觉得那个位置好吗？我需要从波士顿搬到这个 Atlanta 吗？哼， 从 Massachusetts 搬到这个 Georgia 嘛，然后搬到 Chicago 嘛。我意思说很多人凑在一起，但有一个 key 在这里比较让你去，到底你的又回到一个很重要，你的呼召是什么，你的人生的护照是什么？如果那个没有所谓的主轴，或是你的那个所谓 focus 没有弄清楚，很多人去发生的时候都是一个挑战。很多时候好听是挑战，从某角是让你更加的混乱，更加混乱。这个我走过这条路，我在以前职场做一阵子以后，突然有人告诉我说，弟兄啊，我看你蛮怎么样，这样做的还不错。这样子，我爸爸是做企业，你给我一个 proposal， 我就跟我爸讲，你就出来开公司。你几天睡不着觉？第一个，人家看得起你；第二个，资源来了；第三个，说来呀、啊，做看看呢，你要不要开？哦，除了我上班以外。我就开始要写我开公司的 proposal。 你突然发现你多一个事情，到最后发现问题没有我想象这么简单，大家都同意。那时候才出来做事第二年第三年，就说读完研究出来做在职场。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怎么过一个叫做不如手术安长吧，在中文这个太太的这个每个字我都懂，放在一起实在不太容易懂。也不懂，你中文比我好多了。我要说在这里，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Live a simple life， 这不是因为你故意走着修行啊，过一个简单。No， 是因为你知道你要干什么，你知道你的呼召是什么。那这个做个基督徒来讲，只有一个的原因，你知道你的呼召什么，就是你来到神面前。如果你不来到神，我不来到神面前，你要知道你的呼召是很难的，很难。你可以听这个传道人这样讲，你听哪一个宣教师跟你这样讲，哪一个培灵会的时候这个讲员怎么向你呼召，哦，我要这样讲，但过一阵子就不见了，让我感动就不见了，因为那是人的呼召，或是神透过那个人呼召你，不过最后直接的你还是要碰遇见这位神。因为到最后是神呼召你啊！常有说牧师，你觉得这个怎么样？我觉得你跟我解释半天，我只用一句话，很好。那牧师，你的看法怎么样？我没有看法，因为你的呼求，就是你的思想、你的呼求、你的等候、你的期待，对我讲，我根本搞不懂啊。我不是先知，就说我是先知，我还是告诉你，先知我如果我是先知，我会告诉你，真正让你知道不是我，真正知道是神让你知道。你要不要回到神面前？这些年来，我走这么大圈，从福音派走到灵恩派走到，我最后一相信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愿意依靠神，神一定会负我们的责任，你不需要找另外一个人。在文化这个所谓宗教啊，这个什么 reform 的，我那时候每个人要遇见神的话，都要找神父啊。众的观念到现在还是没有改，包括基督徒在内。哦，我们说是怎么样，他们圣职人员怎么样，然后马丁路德起来就，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都是神呼召的，等等等等。他今天我们还是这样啊，我们还是说每个人都、哦、我去找那个、哦、那个比较懂哦，找那个问祷告。我不走这条路，我不是没有走过，我走过以后我发现那个的弟兄那个姊妹可能他很难成长，到最后 如果是他找的传道人没有对的话，他甚至走错路。生命的路不是没有捷径的，生命的路需要成长，生命的路需要操练，生命的路到最后到一个程度，这个人要改变。为什么有些人找这个先生找十几个？因为每次先生跟人讲他都不喜欢了，因为跟他要的不一样了。最后他找一个，哦，就那个，哦，先生跟我说，后来发现他已经找十几个先生，这不是唯一的一个。那这个先生为什么这么喜欢？因为这个先生讲跟他要很相信的，很麻烦。牧师，我真是叫神的旨意，我要告诉你，神一定会告诉你。那先知呢？如果你还等候上，神会派先知来指引你，或者派先知，但是你要寻求。到最后，如果先知都不能够帮助你的时候，我要告诉你，神一定向你显现。请问你花这么多功夫把一个东西买过来，你就看看不好用丢在一边吗？你总要想它怎么用，就是不好用你要把它修到好用，是不是这样说？那神创造你就说看看不好用会丢一边吗？这是讲东西呢，你的孩子，你觉得孩子让你头痛的不得了，你就说算算了，你就站一边，我再换一个，没有这种事情啊。所以这段的经文很重要，你读来读去，坦白说保罗没有告诉你读生好还是不读生好，跟你说我认为为什么读生好，因为比较容易过一个 simple life， 因为他比较能够 focus 神给他的护照。但保罗也说了，但是呢用这个话叫做你有妻子的会被妻子缠着，你有丈夫的也被缠。但是如果你进到这个众的所谓的 status 众的光景面，你要不要躲开 still 学习过一个 simple life， 免得你 lose your focus。 我想两样事情，把缠累尽量的放开，过一个简单啊祷告。要紧的不是简单简单，要紧的是到底你的 focus 在哪里。所以还是回过头来礼拜五，上个礼拜五这个同工晨祷完了，就是那个 Dance 牧师来带我们我想神在我们当中透过他的仆人做蛮多工作，做了很多的提醒啊等等的。其实他只有一个信息，就 focus， 就简单，就这样。如果你发现他走这一生，基本上他没有去学更多东西，他放下根。包括我们都每个人都听过他，他是个运动员呢，很会跑的。美国的大学碰到这种人就奖学金罢了，而且真的给他们一点钱，他们就很多钱了。拿个奖学金可能全家都可以养活了。他问被神用，因为神说我呼召你，那呼召完了，哦，这样很好，他要过一个怎么生活，他要过个简单生活，他就没有接受那个美国大学给他的奖学金。我想今天在可能跟现在的基督徒很多的观念都不一样，哦，感谢情感，一信耶稣我就有个奖学金，有没有听过这个？我都走过这条路，我走过错的路，不是说对，我不是一下这么明白这种事情。感谢主，你 Dennis 这种年龄，我那个年龄的时候，我还不会走这个事情。不，神真正呼召他，他也真愿意回到神的呼召，他走这条路，走到一程度，他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样东西，就神自己。今天我们可以做基督徒，我们什么都有， 但是有样没有的就没有神了。我们有神的恩典几百样几千样，每个人站着见证，哦，我怎么出名了，我怎么样红了，怎么怎么等等啊，神对我这个好，对我那个好，什么都好，都是神的恩典。到最后神有跟你说话，从来没听过，很可惜，很可惜。所以呢，我觉得这经文，现在你要我再去讨论童生的问题吗？我今天结婚了，而且这么久了，那这段经文对我的用处在哪里？哦，未必用来跟这个弟兄姊妹这个一些的辅导一下啦等等等。不，这个还是不是？如果弟兄姊妹还是复合，我要不要结婚？我要问的是，不是要不要结婚要守童，问题是你的人生的呼召是干什么？在众的呼召当中，如果你要 keep 住这个呼召，很可能童生是比较管用，但是相对的也不见得这时候你已经要把婚姻给拆了，这时候你可以继续抓住那个的 focus， 过一个简单生活的原则，继续可以过一个富裕的生活，过一个家庭的生活，但是千万不要被这些残累住。当我讲以弗所书说，讲那个妻子要用水和道来洁净教会，这主耶稣说叫他没有玷污没有瑕疵，要保养这个保养安这个哦顾惜啊等等，叫保养顾惜。保养是讲他的身体，顾惜是讲他心灵。我要 make 一个很简单的 point， 你的妻子可不可爱不在于他本身可不可爱，讲更白一点的，到20岁是很可爱，到了80岁要可爱也不太容易。你怎么让你的妻子不仅是可爱，是更加可爱，是在于你有没有保养顾惜，是在于你有没有用水和道来洁净她，预备好让她成为幸福。这样以前我讲以弗所，我讲过讲夫妇的时候，有一天你讲到你的妻子不可爱，不是你妻子的问题，因为她本来就会年纪会大，我们都会大，可能有些的习惯啊等等，那这些年来是以前我没有想过的。当我们看到一些老夫老妻以前是恩爱的不得了，这时候一个老先生或者老这个老太太，他有些的这个老人症，哦，那时候真是哭笑不得，他突然变另外一个人，完全不。我要说的是，说一个蹦句话，如果你觉得妻子不可爱，不是妻子的问题而已，是你的责任，因为你没有保养顾惜，因为你没有用水和道来洁净他。有人说我的妻子啊，我的丈夫啊，这都已经老咔咔，甚至说老古董，不要忘记老古董还蛮值钱的，就看你怎么去看这个事情。但我们常常很多人都 lose 他的 focus。所以我一直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一直跟弟兄讲，我没什么大本领。如果你说我有什么才干，以前我可能反而我认为我比较有才干，现在我就没。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也 keep 住这个事情，也是操练这么人 ，be simple and be focused， 不要所谓的成功，好像每样事情都你很能干，然后每样事情都你就可以包了。这样该做的那些事情能够做起来，人在小上中心，神会把更多事情给你，把更大事情给你。你的人生不是一刹那爆炸了然后轰轰烈烈，你的人生是一生的，好像珍珠一样一颗一颗串起来。我们看那个人生，哦，好被羡慕成。如果你回过头看他前面的40年，他走过很多的经验，不是现在一看的这么风光的。有时候看这种新闻蛮好玩的，在高雄有一个卖什么卤肉饭的，现在已经很出名，你现在去买还吃不到 特别因为这个市长在那边啊，用他那个这个做一个这个卤肉饭啊什么东西，像美国甚至有人就从这个北美回来，这新闻真的，他跑去吃，我还等了几半个钟头，一个才有人吃，但我回来总要看看这个卤饭是怎么一回事。但你看看这个老板真不容易，他甚至好像是他说他以前呢，本来年轻时候他在主北市，他父亲叫他来回来接这个店他都不肯，后来他看了很多的改变了父亲这个心情啊，这他觉得要帮忙他父亲啊，起码让这个老人家就觉得他努力这么久的不会就关掉的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孩子就快帮慢慢慢帮的时候才开始接上这个工作，很多很多这种事情。我有意思啊，这里你发现种的成功只是他就只卖这个东西，他没有卖别的。我讲这个有点题外话了，不过我要讲是在这里。所以呢，在第一个你要注意环境，当你做个决定你要这个环境，这个环境是跟你的 focus 跟你的呼召是分不开的，你不要一生跳来跳去，或许你做个传道人跳来跳去啊，一下做这个一下做，难道没有这种的挑战，没有这种机会吗？当然有啊，最少有几次人家说牧师你就出来，你不要再带教会了，你就出来，你就开个欧永亮什么团，然后我们就一年几次开个大布道会，开个大的培灵会或者医治释放会什么什么，我们帮你筹办这个，然后安排一下这个城市，一个月在这个城市，一个月在那个城市。牧师，你要不要做这个董事？要不要做顾问？啊，我们在这个找，真的这些来找我都是非常诚心，特别啊，不管怎么样，对我是蛮尊重，甚至蛮鼓励的，这给我也蛮大的安慰。我以为跟我也不怎么样，他们怎么会认得我？不过上台的时候，我有一个矛盾，人家这么热心，这么诚意，最后你还是要跟人家说谢谢，我不会做错，因为我服侍出来到现在只有一个护照。就是带教会，我从来没有做过别事。带教会当然我有很多学习，带教会从硬体啊、软体啊等等，带教会从这个事工啊，不过我越来越能够更加 focus。带教会是要把人带出来，带一个算一个。所以昨天礼拜二完了以后，我们有这个一年有两次的叫做。我们所有的福音中心包括金门的、澎湖的、东石他们都回来，所以我们凑在一起一个早上，我特别跟他们分享一个特别年初的时候跟我说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以后要怎么往前走，但会这个教会变大，那是一个要考虑的，那如果是大的话我们怎么安排，是这种的方式这样走下去吗？场地在哪里啊这个管理要怎么管理，哇，这个很麻烦事情。不过神跟我说这个教会把它带大不是你的问题，这是我的问题，神说，因为是我把得救人天天加给他的教会，不需要你去操心把它变大，但有一样事情是你的责任，不是把教会带得更大，而是把教会带得更会动。会不会动？那动就不是一两个人问题，不是一半人的问题。如果哪一个每一个弟兄姊妹是属于这个教会，基本上也变成是我的责任，你怎么动？那动了又一大堆问题了，你怎么动？你的恩赐是什么？你的机会是什么？或这时候你的成熟度在哪？你的专业是在哪里？哇，这个动你不能够随便放啊！你要那个地方你就去动看看，你一进去以后其他都不会动。这很多问题哎，你看看我随便这样讲讲，如果你不 focus， 还有很多这种事情，还要跑去做理事，还要跑去做董事，所以我说我也不懂也不是，不问我也不知也不问，我要说在这里，我没什么本领，真的我没什么本领，我不是故意谦虚。 以前我认为很有本领，现在我真知道都是出于怜悯专神，机会中神来，如果能够在抓那个机会当还能够做点事情有果效，这神的恩典。那我要做什么？我这个人只有做一件事情，忠心。 Be simple and be focused， 不要好高骛远。我提醒我自己不要想这个想那个。为什么牧师种的在外面种的大型你都不在台上？我说我喜欢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不说在台上不对，我没有任何这个意思。 Just be simple, be focused。 那完了以后我们要看到就是神啊，求你给我有智慧，对这个人我讲什么，对那个人讲什么，对我这个团队的同工这个安排是怎么那个。就单单昨天我要做几个决定，那个如果他要开，如果继续要发展要开这个福音中心，我说我没有兴趣。但另外一个我马上做个决定，回来以后我就跟管理处去帮他们看看，他们在旁边还有一个场地，看看可不可以把它租下来让他们来发展。昨天我大概最少就开完那个，我做了四个决定。我真的没有本领，讲这话你不听懂，大概听不懂我讲。我唯一能够做就 be simple and focus， 我才能够真正知道我做什么，我才能够决定什么。很感谢赞美主了，就我们教会这些成长里面。那昨天完以后，我们的同工讲的，我们三十几个福音中心嘛，所以来的总共有同工来了五十几个人，不到六十个，从全部跑过来。真的，我们真的成为一家。你这个福音中心跟另外福音中心不两个不同福音中心，谈到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通的，一谈到大家都关心，一谈到问题大家可以帮补的，真的跟分堂就很不太一样。分堂是这个分堂，不谈了，你谈你分堂的事情，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因为分堂比较独立了，比较独立运作。像福音中心就是一起运作，那这是很不一样。那分堂有分堂的用处，它的功能，那福音中心有福音的功能，是不太一样。我为这个要感谢。我讲的这一大堆只是要讲一件事情，所以呢到底第一个看环境，这是 in general 看环境，这个环境适合你的呼召吗？环境这时候的机会出来，这个机会跟你的呼召有关吗？以至于你可以做选择。如果在这个呼召的当中，那底下怎么选这个环境，要还是 yes or no， 是因为这个环境让你能够 keep 住你的呼召，意思说不会让你的生活，不能让你的整个的精力被打岔被残累，或是说啊，你需要花精神去处理，以至于你的呼召会不清楚，甚至呼召就是清楚但已经没有力气去处理。我想这是第一个啊。那另外这边呢讲到一个事情，在你的后面这句话解经有点难的是在这里。然而这等人必要受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免受。这个苦难不代表硬是逼迫弄的苦难，就是你会产生的血，这个苦难基本上这个事情上这个压力或是重的困难发生是从外面来的，这个叫苦难。 from without 就从外面来的，所以多个事情你就多一个要处理要操心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这个苦难不代表一定就是逼迫的那种苦难。所以呢保罗说你可以过一个简单生活的时候，如果这你的独单身对于现在你的回应神的呼召是容易的，那你就这个所谓的麻烦的事情或者让你困扰的事情就会减少。这是一个刚刚我们提到。还有另外一个考虑是什么，这个有点难解。弟兄们啊，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要像不快乐，自买的要像 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日的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这有两个解释， 基本上蛮多解释讲到主的再来，整个世界会改变。对初代的教会，对保罗来讲，主的再来是 imminent， 意思说是随时会发生的。对初代教会，但呢，到后面保罗的书信慢慢就感觉到，可能这个事情对来讲不太容易发生，因为他已经到他人生的快末了的时候，你就从他书信感觉。不过还是从来没有放弃，从来没有说，如果我这一代没有看到主再来，不代表你们那一代没有主再来，所以我们要警醒，还是要警醒，要警醒。不过保罗蛮能够，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初代的教会，主的再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所谓的信念。因为主的再来，第一个事情要发生，就是不公不义的事都要过去。主再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我可以讲很多，我不说只有这个。不公不要过去，因为基督徒开始受逼迫了，而且真的不是你受逼迫，不是因为你做错的事情，那叫惩罚。受逼迫的时候，因为你做对的事情。保罗就我们读什么讲？保罗说我错在哪里？我传福音，帮人家为人家医病赶鬼，这个人都得医治的释放。主耶稣说我错在哪里？那个人得医治，然后就控告他，讲个理由，安息就不给我做这个案。主耶稣说你安息那个头那个牛丢到井里面都把它找出来，那这个人是神的百姓啊，神的子民，亚伯兰的后裔，他有病我怎么不释放不医治啊？所以做对的事情被人家所谓的逼迫。所以在初代的教会，他们为主受了苦，你可以想想而知。所以对面有个荣耀盼望，意思说不公不义的事情会结束，主来的时候，用另外一句话，神会为他们伸冤，还他们一个被误会、被藐视，这是一个。但其实那还是消极，积极什么？因为他们的地上日，他们知道有这么多生活的残累责任，能够与神面对面，与神安静，单单等候神。如果你遇见过这位主，你尝过主恩的滋味，他发现人生。名誉富贵金钱都会过去，不是最宝贵，能够与主面是宝贵。但我现在生活这么多复杂，我有妻子有孩子有工作有老板有伙计等等等等，不要说别的，我抽个半个钟头一个钟头都 不容易。所以有个渴慕主的再来，那当时主的再来我可以讲好多个，我知道主的再来我可以完全可以过一个不在这个挣扎的生活，因为我现在这个肉体还有罪性在里面，容易跌倒，容易骄傲，容易嫉妒。不过主来说神给我一个新的身子，复活也好，变化也好，我可以安息在主的面前。所以你看很多的理由让保罗说，如果一个基督徒有永恒的盼望，或者有主再来的盼望，如果这是你蛮强的一个感动，只是单单为了更多的仰望主等候主，那这个不要走过头了。因为这整个教会的历史当中，有一些的就是因为等主的再来，他把工作全都放下跑山上去，有没有听过这个为了主的再来怎么样怎么样女孩子不再结婚，甚至订婚了都顶把他推掉，然后完了就住在一起，天天在山顶上穿白衣服。教会历史常常出现这种事情，所以保罗在一边提醒，还是要回到一个原则来，到底你的 focus 是什么，到底你的期待是什么。坦白说你认可吗？ OK， 那就带出一个，我相信主的再来那个荣耀是没话讲，现在我还可以望梅止渴是什么？我现在还是可以经历到主在的荣耀，就我自己要刻意过一个简单生活，就花点时间来走。所以当电影牧师那天呢完以后，等到、这个因为我这个结束这个祷告会啊，因为这同工祷告会有一些报告这样嘛，我就跟大家说，很多时候我们碰到这种特会完了以后，过一阵子热闹一阵子， 愿意委身啊，愿意摆上一阵子，但过一阵子就不见了。所以我就说，我要告诉各位，这是一个我不能够说秘诀的话，但是一个必须要的操练。现在你正是 hard 的时候，甚至有 fire 的时候，所以今天或一天的时间，你最少要找个半个钟头时间安静，不要再去碰事情，不要再去碰人，找个时间安静。管你去哪里，去大安公园或者你家的厕所，你就单单做三样事情。试试想今天 Dennis Muska 告诉你哪几样事情或哪几个 term 现在你还记得住的，表明在听到的时候神也透过他对你说话，基本还记得住。第二个，跟神说这几样事情我要抓住，我要操练，我要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或成为我生活的习惯。看怎么说。第三件事情，这是我做，圣灵充满我。不要请圣灵充满，这充满什么你搞不清楚。圣灵啊，充满那怎么样？痒痒，发发烧。No， 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在改变你啊。那他用什么来改变你？所以第二三，三十分钟，三样事情，三个。试看看。所以我建议弟兄姊妹，不论一定要特会，什么培灵会啊，什么会，奋心，你看这个字我就觉得有点怪，奋心，一说你天天睡觉，就说你从来不奋心，一个基督徒可以不奋心吗？警醒等候不是圣经说的吗？我意思是说，一个基督徒是需要所谓的更新啊。这个奋心啊，不是某个时候，你需要天天这个样子。我不知道网友到同工去这样的做了，不过我相信是很管用。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呢？你以前啊，很好好多年前进到灵恩说，哇，这哇那个聚会完很兴奋，回到家第一个不太容易睡得着觉，你马上躺在床上，那个脑子会乱转，或者心也乱。这时候我回去看，就安静啊。反正整个大家都睡觉了，黑漆漆，你就在那边等候啊。想想今天啊，这个讲员讲些什么，或者神透过那个人讲些什么，一件事情、三件事情，或者五件事情，清楚的不清楚，就在思想。然后中间越思想的时候，你就感神啊，我这方面是我需要操练，而且我要操练。神啊，我该怎么？神会开始给你一些意念，怎么做？每天要怎么做？每一个礼拜一次进食，一个礼拜什么，神会告诉你。然后就说感谢主，神啊，我在面前的学习，但我需要你的同在。你要知道圣灵充满的时候最容易，最容易，我讲一千遍，最容易充满的时候就你顺服的时候，是圣灵最容易充满。你就坐在那边求都不用求，他就来了，他就来。神最难处理是一个不顺服的人，他哪里没办法，起码现在没办法，有一天只等审判的时候吧。所以我意思说，你这个人好像水一样，你够谦卑，你够低，水自然而然会流进去，你不需要一天去拿一个头给人家摸的。如果你这个瓶子是真空的，你这个容器是真空，空气自然而然经过会流进来，因为是真空啊。我们的问题是先我们里面充满那个我的我，但你要跟神说充满我，充满神说我要充满，但你里面的我已经充满，我没有地方可以进来。你问问 Dennis 牧师，他讲 exact 讲同样的事情啊。你都被你的我充满了，一下就看这个不顺眼，一下就听那个，哦，里面那个情绪一片混乱，里面那个思想一片混乱啊！完了，我怎么要对付这个事情？我怎么对付我的老板？这个伙计，我要怎么样？这样，好，里面太复杂。我们破碎了七年，当然我们还需要继续破碎的，甚至我们常需要清理的，免得他又来，这个老我又充满。不祷告，我们开始要学习怎么被圣灵充满。是很自然事情啊！你什么时候顺服，什么时候不在肉体， 读迦太书，肉体跟灵永远是冲突。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第一个是环境，那后面还有两个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啊，借着段经文我们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求主来帮助我们。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定义我们这一生是我们的一生是在主身上聚焦，不是个口号，也不是某个手，或者在困难时候说那我就要来依靠你。 No no， 这是你我一生追求，这样的一个理念会发生在你生活里面，包括要不要结婚，包括要换工作等等等等，都在你一生的理念。到底任何的环境只是要告诉你这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当然如果你的呼召很清楚，你的选择就很清楚，人的呼召不清楚，坦白的选择就很复杂。求神恩待你。那在选择当中两个事情刚已经讲过，一个呢就是你要过一个 simple life， 一个简单生活，好像有的好像没有一样，有一天主来的时候确实是你以为有的以为好用的，有一天都没有用了，你摆一个房子又怎么样，都没有用，都要过去。甚至在复杂当中啊，这个真的，如果你出来神呼召做个宣教，跑很多地方去，可能真的你常常要跟孩子分开，常常要跟妻子分开，可能这不是最好的这个选择。如果神要你单身，可能那反而比较是一个好的选择，成为一个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那真不一样。所以我求神恩待，但是这不代表说我们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你 focus 你的妻子你的丈夫 focus， 然后帮助你的孩子也 focus， 我相信同心也不是一个难的事情，就这样子。那完以后就带出一个东西叫做所谓的主的再来。我已经提过一个主的再来可能是在将来发生，我说可能是说是在将来发生，可能是在明天，可能是在十年以后，我们不晓得，可能这一生大概不在我们这一生当中。但是我不说，我不认为主的再来这样的一个领受一个经历直到那个时候可能，但我认为主的再来是天天可以再来，天天可以在你的生活里面。所以如果你要 focus 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自己要过一个 simple life， 第二个你需要天天的遇见主，你才能够真正的 focus。 哦，当你 focus 完以后发现环境任何事情发生机会来了什么来，你做个选择，对我来讲应该比以前容易很多，这是我要做的，这是我不要做的。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求主把我们带进他新的当中，也让我们能够过一个真的啊，能够蒙神喜悦的生活。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们再来仰望你，求你带领我们，一起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主啊，我们再次说，不论环境再怎么改变，但我们对于你对你的心是不会改变。主，我们一方面我们要过个简单生活，一方面我们要天天的遇见你。主啊，恩待吸引我们，带领我们向前。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来到面前，这是我们的呼求。主，我们愿意走在你心的当中，我们愿意天天随时走在你心的当中。我们定在面前学习过一个简单的生活，但同时我们天天要过一个每个时候有你同在，有你同行，有你同工的生活。因为只有你才能够激励我们，只有你才能够引领我们，也只有你与我们同行的时候，主才能够给我们带来生活的力量，恩待我们。我们把今天时间也继续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我们，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